你好，我是李斌。相信啊，你在使用 JavaScript 的过程中啊，经常会遇到站一出的错误。比如啊，我定义了一个 for 函数，然后呢，在 for 函数中又调用了 for 函数。那么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呢 ，V8 呢便会报告一个站一出的错误。为了解决站一出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引入 setTimeout。在 for 函数的内部呢，我们不直接调用 for 函数，而是采用 setTimeout 来触发 for 函数的调用。这样改造之后呢，代码就可以正确的被执行了。如果啊，你使用 promise 来代替 for 函数中的 setTimeout， 并且啊，在 promise 的 then 方法中调用 for 函数，而改造后的代码我已经放到文稿中了。如果呢，在浏览器的控制台中执行这段代码，浏览器啊并不会报告站一出的错误，但是呢，你会发现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啊，浏览器中的页面会被卡住。为什么这三段代码？第一段造成了站一出的错误，第二段却能够正确的执行，而第三段呢没有站一出的错误，但是啊却会造成页面的卡死呢。这主要的原因啊是这三段代码的底层的执行逻辑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呢，第一段代码是在同一个任务中重复的调用嵌套的 for 函数，而第二段代码呢是使用 setTimeout 让 for 函数在不同的任务中执行。第三段代码呢是在同一个任务中执行 for 函数，但是啊却不是一个嵌套的调用关系。当 V8 执行到这三种不同的代码的时候啊，它的内层布局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内层布局呢又影响到了代码的一个执行逻辑。因此呢，我们要了解 JavaScript 执行时的一个内层布局的情况。这节课呢，我们就从函数的特性入手，来一步一步的延伸出通用的函数的调用模型，进而来分析不同的函数调用的方式是如何影响到运行时的内层布局的。在编译流水线中呢，这块内容啊包括了解释执行直接码和 CPU 直接编译二进制机器代码这两个过程。因为啊，解释执行和直接执行二进制代码都使用了堆和栈，虽然它们在细节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啊整体的执行架构是类似的。我在文中啊也放了一张图，你可以对照着参考一下。今天呢，这节课依旧啊涉及到了很多的代码和图片，看文稿啊会更加的直观一些，我也尽可能的在音频中描述清楚。我们知道啊，大部分高级语言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栈这种结构来管理函数的调用。为什么呢？这与函数的特性是有关联的。通常啊，函数有两个主要的特性。第一个特点是函数可以被调用。你可以在一个函数中啊调用另外一个函数，当函数调用发生的时候啊，执行代码的控制权就将从父函数转移到子函数，子函数在执行结束之后呢，又会将代码的控制权返回给父函数。第二个特点呢，是函数具有作用域机制。所谓的作用域机制呢，是指函数在执行的时候啊，可以将定义在内部的变量和外部的环境进行一个隔离。在函数的内部定义的变量啊，我们也称之为临时变量。临时变量呢，只能在该函数中被访问。外部函数啊，通常无权访问内部定义的函数。当函数执行快结束的时候呢，存放在内存中的临时变量也会随之被销毁掉。我们不妨来看这样的一段 C 代码，我定义了一个 add 函数和一个 get z 函数。add 函数啊有两个参数 x 和 y， get z 函数比较简单，它直接返回了一个数字4。然后啊，在 add 函数中呢，调用 get z 函数，并将返回值啊保存到 z 中，然后呢，返回 x 加 y 加 z 的值。我们发现啊，这段代码中包含了多层函数嵌套的调用。其实呢，这个过程很简单，执行流程是这样的。当 main 函数调用 add 函数的时候呢，就需要将代码的执行控制权交给 add 函数。然后啊 ,add 函数又调用了 get z 函数。于是呢，又将代码的控制权转交给了 get z 函数。接下来啊 ,get z 函数执行完成，需要将控制权返回给 add 函数。同样呢 ,add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需要将控制权返回给 main 函数。然后呢 ,main 函数继续向下执行。你会发现啊，函数调用者的生命周期总是长于被调用者的，并且呢，被调用者的生命周期总是先于调用者生命周期结束的。另外啊，由于函数是具有作用域机制的，作用域机制呢，通常表现在函数执行的时候，会在内存中分配内部的变量、上下文等数据。在函数执行完成之后呢，这些内部的数据会被销毁掉。所以呢，站在函数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呀， 被调用函数的资源分配总是晚于调用函数的，而函数的资源释放呢，总是先于调用函数。通过观察函数的生命周期和函数的资源分配的情况呀，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符合后进先出的策略，而栈结构呢，正好满足这种后进先出的需求。所以啊，我们选择栈来管理函数调用关系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关于栈呢，你可以结合这么一个贴切的例子来理解一下。一个单车道的单行线啊，一端被堵住了，而另外一端入口没有任何提示信息。堵住之后呢，只能后进去的车子先出来。这时候啊，堵住的单行线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栈容器。车子开进单行线的操作叫做入栈，车子倒出来的操作叫做出栈。在车能量较大的场景中呢，就会反复的发生入栈、栈满、出栈、空栈和再次入栈，一直循环。了解了栈的特性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栈是如何管理函数调用的。首先啊，我们来分析最简单的场景，当执行一个函数的时候，栈是怎么变化的。比如啊，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C 函数，该函数啊定义了变量 x 和 y， 初始值是 x 等于 5，y 等于6，然后呢又将100重新赋值给了 x， 然后啊又定义了变量 r， 将 x 加 y 的值赋予变量 r， 最后呢返回 r。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看看执行这段代码的过程中栈是如何变化的。当执行到函数的第一段代码 int x 等于5的时候啊，变量 x 第一次被赋值，且值为5，这个时候啊5会被压入到栈中。然后呢，执行第二段代码 int y 等于6的时候呢，变量 y 啊第一次被赋值，且值为6，这个时候呢6就会被压入到栈中。接着啊，执行第三段代码 x 等于100的时候，注意呢这里的变量是第二次被赋值，并且啊新的值是100，那么这时候并不是将100压入到栈中，而是替换以前压入栈中的内容，也就是将栈中的5替换成100。最后啊，执行到第四段代码的时候，这段代码是 int z 等于 x 加 y， 我们会先计算出 x 加 y 的值，然后呢将 x 加 y 的值赋给 z。 由于啊 z 是第一次被赋值，所以呢 z 的值也会被压入到栈中。你会发现呢，函数在执行的过程中啊，其内部的临时变量会按照顺序被压入到栈中。了解了这一点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析更加复杂一点的场景了，当一个函数调用另外一个函数的时候，栈的变化情况是怎样的。我定义了一个 add 函数， add 函数呢有两个参数 number1 和 number2， 在 add 函数内部啊又定义了变量 xy， 然后呢将 number1 赋值给变量 x， 将 number2 赋值给变量 y， 然后啊又定义了一个变量 ret， 并且将 x 加 y 的值赋值给了变量 ret， 最后呢返回变量 ret。然后呢我们在 main 函数中定义了 x 和 y， 并且啊将 x 和 y 作为参数传递给了 add 函数。我们把上段代码中的 x 加 y 改造成了一个 add 函数，当执行到 int z 等于 add x 加 y 的时候呢， main 函数的当前的栈中就包含了 x 和 y 的值。接下来呢就要调用 add 函数了。理想的状态下啊，执行 add 函数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执行 add 函数的时候呢，会先把参数 number1 和 number2 压栈，接着呢我们再把变量 xyret 的值依次压栈。不过啊，执行到这里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啊，当 add 函数执行完成之后啊，需要将执行代码的控制权转交给 main 函数，这呢意味着需要将栈的状态恢复到 main 函数上次执行时的一个状态，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恢复现场。那么应该怎么恢复 main 函数的执行现场呢？其实呢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在继承器中保存一个永远指向当前栈点的指针。栈点的指针的作用就是告诉你应该往哪个位置添加新元素，这个指针啊通常是存放在 ESP 继承器里面。如果呢你往栈中添加了一个元素之后呢，那么你需要先根据 ESP 继承器找到当前栈点的位置，然后啊在栈点上方添加新的元素。新元素添加之后呢，还需要将新的元素的地址更新到 ESP 继承器里面。有了栈点指针啊，就很容易恢复 main 函数的执行现场了。当 add 函数执行结束的时候呢，只需要将 ESP 的指针向下移动到之前 main 函数执行时的地方就可以了。不过呢新的问题又来了， CPU 怎么知道要移动到这个地址呢？ CPU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了一个 EBP 的集成器，用来保存当前函数的起止位置。我们把一个函数的起止位置也称之为战争指针。EBP 集成器中啊，保存的就是当前函数的战争指针。在 main 函数调用 add 函数的时候呢， main 函数的暂顶指针就变成了 add 函数的战争指针。所以呢，需要将 main 函数的暂顶指针保存到 EBP 中。然后啊，当 add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呢，我们需要销毁 add 函数的战争，并且啊，恢复 main 函数的战争。那么，只需要取出 main 函数的暂顶指针，并且写入到 ESP 中即可。你要注意点啊，这里面的 main 函数的暂顶指针是保存在 EBP 中的。这就相当于将暂顶指针移动到 main 函数的区域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执行 main 函数了吗？答案是依然不能。这主要是因为啊， main 函数也有自己的战争指针。在 main 函数执行之前，我们还需要恢复它的战争指针。那么如何恢复 main 函数的战争指针呢？通常方法是在 main 函数调用 add 函数的时候啊， CPU 会将 main 函数中的暂顶指针保存到暂中。当函数调用结束之后呢，就需要恢复 main 函数的执行现场了。首先啊，需要取出 EBP 中的指针写入 ESP 中，然后呢，从暂中取出之前保留的 main 函数的战争指针，并且啊，将其写入 EBP 中。到这里啊， EBP 和 ESP 就恢复了，可以继续执行 main 函数了。另外啊，在这里啊，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下战争的概念，因为啊，很多文章中都会看到这个概念。每个战争呢，对应着一个未运行完的函数。战争中啊，保存了该函数的返回地址和局部变量。以上呢，我们详细的分析了 C 函数的执行过程。在 JavaScript 中呢，函数的执行过程也是类似的。如果啊，你调用了一个新函数，那么 V8 会为该函数创建战争。等该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啊，销毁该战争。而暂结构的容量是固定的，所以啊，如果重复嵌套一个函数，那么就会导致暂溢出。了解了这些之后呢，现在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看这节课开头提到的三段代码。第一段代码呢，由于循环嵌套调用 for 函数，所以呢，当函数执行的时候，就会导致 for 函数会不断的调用 for 函数自身，这样呢，就会导致暂无限制的增加，进而啊，导致暂溢出的错误。第二段代码呢，是在函数内部使用的 setTimeout 来启动 for 函数。这段代码之所以不会导致暂溢出啊，是因为 setTimeout 会使得 for 函数在消息队列后面的任务中执行，所以呢，不会影响到当前暂的一个结构，当然呢，也就不会导致暂溢出了。关于消息队列和事件循环呢，我会在最后的一个单元来详细的介绍。最后一段代码呢，是 promise。 promise 的情况啊，比较的特别，因为啊，它既不会造成暂溢出，但是啊，这种方式会导致主线程的卡死，这就涉及到了微任务。关于微任务呢，在这里我们先不展开介绍，我会在微任务这一节来详细的介绍这块的内容。好了，现在我们理解了暂是怎么管理函数调用的了。使用暂有非常多的优势，暂的结构非常适合函数的调用过程。第二，在暂场分配的资源和销毁资源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啊，主要归结于暂空间是连续的，分配和销毁的空间只需要移动一下指针就可以了。虽然操作速度非常快呢，但是呢，暂也是有缺点的，其最大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所造成的，那就是暂是连续的，所以呢，想要在内存中分配一块连续的大空间是非常的难，因此呢，暂的空间是有限的。因为暂的空间是有限的呢，这就导致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经常一不小心就会造成的暂溢出，比如函数的循环嵌套层次太多，或者在暂上分配的数据过大，都会导致暂溢出。基于暂不方便存放大的数据，因此啊，我们才使用了另外一种数据结构来存储一些大数据，这就是堆。和暂空间不同啊，存放在堆空间的数据是不要求连续的，从堆上分配的内存块没有固定的模式的，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分配和释放它。为了更好的理解呢，我在文稿中放了一段 C 加加的代码。在这段代码中啊，使用了 new int new point 这种语句，当执行到这些语句的时候呢，表示啊要在堆中分配一块数据，然后啊返回指针 p 和 pp。 通常呢，返回的指针会被保存到暂中，有了指针啊，我们就可以对这两块的内存进行读写操作了。下面啊，我们来分析当 main 函数快执行结束的时候，保存在暂中的指针 p 和 pp 分别指向了堆中的两块内存块。 具体的分布图啊，你可以参考我在文中放置的内层布局图。你会发现呢，当使用6的时候啊，我们会在 D 中分配一块空间，在 D 中分配空间之后呢，会返回分配后的地址，我们把该地址啊保存在站中，如上图中的 P 和 PP 都是地址，它们保存在站中，并且啊指向了在 D 中分配的内层空间。通常呢，当 D 中的数据不再需要的时候呢，需要对其进行销毁。在 C 语言中啊可以使用 free， 在 C++ 语言中啊可以使用 delete 来进行操作，比如我可以通过 delete p 或者是 delete pp 来销毁对中的数据。像 C++ 这种手动管理内存的语言，如果没有手动销毁对中的数据啊，那么就会造成内存泄露。不过啊 JavaScript Java 使用了自动的垃圾回收策略，可以实现垃圾的自动回收，但是呢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垃圾自动回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性能问题，所以啊，不管是自动垃圾回收策略还是手动垃圾回收策略，要想写出高效的代码，我们都需要了解内层的一个底层的工作机制。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下面我来回顾一下本节的内容。因为啊，现代语言都是基于函数的，每个函数在执行的过程中呢，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和作用域，当函数执行结束的时候啊，其作用域也会被销毁，因此啊，我们会使用栈这种数据结构来管理函数的调用过程。我们把管理函数调用过程的栈结构称之为调用栈。因为啊，栈在内层中是连续的一个数据结构，所以啊，在通常的情况下，栈都有最大的容量限制。这呢，也意味着函数嵌套的调用次数过多，就会超出栈的最大的使用范围，进而导致栈溢出。为了解决栈溢出的问题呢，我们可以使用 set timeout，将需要执行的函数放置到其他的任务中，也可以使用 permise 来改变栈的调用方式。这呢就涉及到的事件循环和微任务，我们会在后续的课程中再来介绍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我定义了一个 for 函数，然后在 for 函数中执行 permise resolve.then for 的这句代码，那么当在浏览器执行 for 函数的时候，为什么不会造成栈溢出，但是却会造成页面的卡死，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